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博士，又是到了音乐缘起的时间了，欢迎各位收听。今集音乐缘起的主题是解构罗刹海市之大罗刹国一。罗刹海市是蒲松龄的短篇小说，收录在《聊斋志异》卷四。《聊斋志异》是清代康熙年间蒲松龄所著的一本短篇小说集，全书分为十二卷，共491篇，从17世纪末写到18世纪初，历时40年，在1740年复印。《聊斋志异》是蒲松龄为《聊斋志异》在清康熙己未年春日写的序言。《聊斋志异》是这样写的，蒲松龄认为他雅爱守神，喜人谈鬼，文质名笔，遂以成篇，久之四方同人又以油桶相寄，因而物以耗聚，所积益火，事情就如发生在眼前，甚者事件异常奇特，内容怪异超乎想象，老实的人可能会取笑我，或许有懒听而三身石伤，却可以让人悟到前世今生的因果，茫茫六道何可谓无其理哉，放纵之言仍有点道理，不能一概因人废言。
好景于生 换来那诗篇，换不来我要的成全，成全。
从蒲松龄的《聊斋志异》里面不难看出，《聊斋志异》的内容主要是搜集民间神人、仙、狐、妖、鬼和另外空间的生命体等等的故事而成的一本短篇小说集，藉此反映18世纪中国的社会面貌。因此，《聊斋志异》不纯粹是文艺的创作，内容有一定的真确性，都是从各地区记去发生在民间的灵异事迹，经过蒲松龄在笔墨上面的润色成书。我认为书中的故事基本上是发生过的真实事迹，是可信的，正所谓天下之大无奇不有，而不是一般学者认为是艺术构思的小说，或只是将这些虚构的神、仙、狐、妖、鬼等等的灵异事件人性化罢了。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，欢迎回来第二节的音乐缘起。今集音乐缘起的主题是解构罗刹海市之大罗刹国一。罗刹海市是《聊斋志异》中的其中一篇，故事分为两部分，讲述了学者兼商人马其道海外营商的经历。 主人翁马企是一位商人的儿子，美风姿，小倜傥，善歌舞，14岁考取秀才，是一位才貌双全的富二代。罗刹海市的第一部分是讲述马企到大罗刹国的经历，第二部分是讲述马企到海市的经历。现在先讲罗刹海市中的第一部分，就是罗刹海市的主人翁马企往大罗刹国的经历。
这雪山路漫长，听寒风呼啸依旧，一眼望不到边，风似刀割我的脸，等不到西海
和你跟随那人归的候鸟飞得
马奇的父亲年老，马奇于是呢接替爸爸到海外经商。有一天他跟朋友出海，遇到飓风，为飓风引去数昼夜来到大罗刹国。至一都会其人皆其丑，见马之以为妖，群蛙而走，马初见其状大惧，讲出了大罗刹国的人的样貌其丑。他们见到马奇，以为马奇是妖怪，争相走避。马奇见到大罗刹国的人的样貌亦都是非常恐惧，久之入山村，那里的人衣衫褴褛如盖，村人对马奇稍为熟悉，认为他不会食人，口鼻位置上皆与中国同，即是说马奇的样貌和他们见过的中国人相同。村人说，大罗刹国西去26000里有中国，其人民形象率诡异，在大罗刹国的人民的心目中，中国人的样貌一律都是非常诡异。
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，百转千折它将我围绕。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，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。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，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。是鬼迷了心窍也好，是前世的因缘也好，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。如果你能够重回我怀抱，是命运的安排也好，是你存心的捉弄也好，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。我愿意随你到天涯海角，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，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，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，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。就这样了，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，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，百转千折它将我围绕。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，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。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，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。是鬼迷了心窍也好，是前世的因缘也好，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。如果你能够重回我怀抱，是命运的安排也好，是你存心的捉弄也好，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。我愿意随你到天涯海角，虽然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，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，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，现在 再说再见，会不会太早？
各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，欢迎回来第三节的音乐缘起。今集音乐缘起的主题是解构罗刹海市之大罗刹国一。大罗刹国的村人带领马企往大罗刹国的都城，都城以黑石为墙，色如墨，楼阁近八尺，檐小雅，覆以红石。近八尺的高墙以黑石砌成，屋顶以红色覆盖，少用瓦片，可见环境非常灰暗。
谁不渴望有人疼？谁不渴望有人宠？我也曾被人捧在掌心之中，可如今只剩孤独相守。谁愿意承受心痛？谁愿意眼泪汹涌？可惜你只陪了我一程，我却要念你一生。你像风来了又走，我的心满了又空。可最后只剩一句保重，你像风来了又走，我的梦醒了又空。离开你后的我，余生何去何从？再难对谁心之所动。心之中，可如今只剩独独相守。谁愿意承受心痛？谁愿意眼泪汹涌？可惜你只陪了我一程，我却要念你一生。你像风来了又走，我的心满了又空。明明我可最后只剩一句保重，你像风来了又走，我的梦醒了又空。离开后的我，余生何去何从？再难对你心之所动。你像风来了又走，我的心满了又空。明明我们也曾之中，可最后只剩一句保重。你像风来了又走，我的梦醒了又空。离开你后的我，余生何去何从？再难对谁心之所动。
马企见到相国，见他双耳皆背身，鼻三孔，睫毛覆目如帘，非常丑陋。又见到大夫，率真灵怪异，原来官职越高，面貌越丑越怪异。又登门拜访一位执戟郎，一位上宾，视其貌如百九十岁人，目睛突出，素卷如卫。我见执戟郎貌如老人，面目狰狞，走数行，出女恶十余人，近翻歌舞，貌类如夜叉。 甚至女乐师亦都好似夜叉一样丑陋。马骑高歌助兴，主人喜悦，而在声如凤鸣龙啸，得味尘闻。但是他们听到马骑的歌声就非常之悦耳动听，叹为观止。
是那年轮上流浪的眼泪，你仍然能闻到风中的胭脂味。我若是将诺言刻在那江畔上，一江水
各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，转眼之间又到最后一节的音乐缘起啦。今集音乐缘起的主题是解构罗刹海市之大罗刹国一。居久之，与主人饮而醉，把剑起舞，以梅同面作张飞。主人以为美，曰：请客以张飞剑宰相，宰相必乐用之，口禄不难知。最后马企仲系选择用木炭涂黑块面嚟迎合大家，大家都赞美佢美貌。主人于是摆酒宴请一啲当权高官，客人一见到马企都惊叹咁样讲：真奇怪，为何之前那么丑陋，如今却如此艳丽？于是就大家一同饮酒作乐。马骑婆娑起舞，高歌抑扬曲，一座无不倾倒，慨叹此曲只应天上有。第二日，那些的客人上表向国王推荐马骑，国王非常开心，用隆重的礼节召见他，既见问中国治安之道，马尾曲上陈，大蒙加叹，切然离宫，走含王曰：文卿是雅乐，可使寡人得而闻之苦。马即起舞，亦效白锦前头作美美之音。王大悦，即日拜下大夫，时与诗宴，因重殊意。就咁样样，马企以丑陋嘅装扮、悦耳嘅声音，就被大罗刹国嘅皇帝封为下大夫呢个高职位。 但是日子耐了，文武百官逐渐感觉到马企的假面目。马企总是见到人交头接耳地去议论他，又不太跟他接触，他感到受到孤立，内心非常不安，就上书请求辞官，国王只是批准他三个月的休假。于是马企乘坐马车，载着金银珠宝回到去山村。马企将金银珠宝分赠给早前结交过的好友，村民都欢声雷动。村民为了报答马企，答应第二日就带他去海市。又在这里建议大家在网络上面找一找，为什么会有人类，为什么要救度众生，同埋为什么人类是迷的社会，这几篇经文也许就会有对昨天、今天、明天的事，同埋点解生而为人有一个清晰的认识，或者会影响你们以后的人生。各位听众，当听完这首歌曲之后，本节目的时间应该已经到了。祝各位能够创造更美好的明天，多谢各位收听，拜拜。
相聚，可是那从来没带耳饰。 情有好歹，太阳爱也有怎样的坏，日子为好的全都好，还有黄蜂为想珍惜的你都刚有老板，生而为子更斯坦，他眼色马虎里里有鸟鸡，哎你马虎是里还是里是有鸟鸡，那个女士鸡那个鸡是里那个鸡是里那个鸡是里，那么无有鸟